弟兄姐妹们，我们那音乐真是太美妙伟大。我们欢迎大家参加全球领导人训练转播。多玛·孟孙会长稍后会参与这次的转播，他请我主持。我是赫伦长老。对世界各地正在观赏这次转播的全部时间传教士，我们要说你一辈子可能再也不会参与这么大型的地带大会了，所以希望各位能有好的经验并从中学习。在许多地方聚集的众多教会成员，我们要向各位再次重申，智慧和支联会议会在提到这群美好的传教士生力军时，已经不能再说他们又走了，现在我们必须说他们来了。我们都必须计划并且以最有成效的方式运用这项上天派来的资源。提到成员和传教士的合一，我们要谢谢唱诗班，他们有普罗佛传教士训练中心的传教士以及犹他郡各支会和支联会的议会所组成的。他们演唱了优美的开会圣诗，听 各国倾听。唱诗班是由詹姆斯·凯森弟兄及莱恩·雅吉特弟兄指挥，诗琴则是塞特·巴特弟兄和艾伦·阿玛·谭杰楼姐妹。被召唤到墨西哥托雷翁传道部服务的克里斯多福·路德罗长老将做开会祈祷。
Dear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今天可以听到通过你仆人给我们的话语。我祈求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我们都能够学习，能够更接近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全部世界的传教士、传道部会长和返乡的传教士，祈求你能够祝福他们，所有他们接触到的人都能够接近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您的爱子，他为我们做的赎罪牺牲，我们爱你。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Elder Ludlow.
路德罗长老，谢谢你。
Wonder of missionary travel and general authority assignments, and the good grace of the assignment committee. I was in the Torreon mission 4 weeks ago.
我在托雷翁传道部曾经去过一阵子，在那边。路德罗长老，他们希望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所以你可能是去西班牙传道，你就去吧。坐在台上和我们一起聚会的有十二使徒定额组和七十元定额组的成员、总主教团以及总会辅助组织的会长团，他们的配偶也都在做，他们就好像是各位的知会和支联会议会的代表，也象征我们同心协力进行的事工。在教会总部，我们会广泛商议所有和传道事工相关的主要决定。举例来说，我们在考虑是否降低传教士的服务年龄时，就曾经和教会所有主领的议会和定额组商议，也包括慈助会、女青年和初级会的会长团，他们的意见和忠固对这项决定有关键性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希望各位的支联会和支会议会运作的方式，听每个人说，弟兄姐妹的意见都要听，他们要针对所有重要的议题提出意见，包括成员传道事工这项至关紧要的工作。因此，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和大家齐聚一堂，就好像是在参加全球的支联会和支会议会会议一样。我们希望能针对各位的支会和支联会中的救恩事工提出最好的指引和指示。我们特别感谢直接参与救恩事工的下列人员也能出席：区域会长团、区域七十员、支联会会长、主教、受指派负责传道事工的高级之一、支会传道领袖、支联会和支会议会的成员，当然还有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和传道部会长。各位的团队阵容多么坚强，我们很高兴能和各位一起参加这次具历史意义的转播。我们要欢迎所有透过卫星或网络参与的人，比方说华盛顿特区北传道部的雅各松孙会长和他旗下的传教士也加入了我们。松孙会长，你好吗？
我们非常好，赫伦长老。
哦，你看起来很好，还有你的姐妹。
谢谢你，
谢谢你们跟我们今天一起在这里。我们的支会议会都可以看到你们所有人，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你们。收生会长，请代我向你们的传教士们问好。今天松森会长会代表全球各地的405位传道部会长，我们很感谢目前正在服务和几天后即将结束服务 以及今天集合在这里刚开始服务的传道部会长以及他们的夫人们。
今
天参与的还有秘鲁地马马格达里纳支联会的马可罗艾莎会长。
下午好，
你们在等我的西班牙话吗？我迫不及待想要用西班牙话。谢谢你，我们爱你。
我们有很高兴今天跟赫伦长老，非常感谢。
这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啊！我们能够有现场的实况卫星转播，能够看到你们秘鲁所有的人。谢谢你会长能够拨冗跟我们在一起，也希望你跟你的姐妹还有你所有传教士们。罗莎会长代表了世界各地和他们的支联会议会在一起的许多美好支联会会长，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在这救恩事工中的忠信服务。今天参与的还有夏威夷莱伊支联会哈乌乌拉第四支会的欧菲娜乌恩加主教，以及他的支会议会 Aloha 主教。夏威夷的天气怎么样呢？
天气非常好，我们有下雨，我们有太阳。
欢迎来到夏威夷，很高兴能够听到你们有下雨。我们爱你主教，谢谢你。还有今天参与的所有忠信的主教及支会议会的成员，我们很高兴你们的支会议会成员在场。主向我们显示他的旨意之后，我们从事传道事工的方式就会进步。我们今天下午聚在一起来分享其中一些改进之道，七十元定额组成员会进一步给予各位更多资讯和指引，他们在传教事工上有明确界定的职责。基督已建立他的教会，就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在我们这个时代，主吩咐十二使徒要请求七十元，而不是请求任何其他人，并说明七十元也被召唤去传福音，对外邦人和在全世界中做特别证人。传道事工一直是七十元之召唤的基础工作，在座的各位多多少少都要透过七十元来向总会会长团以及十二使徒做回报。请向他们寻求指示和指引，请效法他们的榜样，了解应该如何完成救恩的事工。对在座的每个人来说，主领各位居住地区之协调议会的区域七十元是特别重要的七十元。与救恩事工相关的指示和指引会借由该议会的区域七十元传达给各位。在该议会中，支联会会长和传道部会长会一起商议成员传道事工。事实上，协调议会刚实施的时候被称为成员及传教士协调议会，这是非常需要记得的一项历史。请确保每个议会都继续强调在救恩事工中这个不可或缺的要项。我祈求我们全体都会因为今天所分享的信息而受到感动和教导。我见证这是我们天父的事工，也是他关切至深的一项事工。我见证只要各位按照今天的指示采取行动，你们也会了解他是多么深入参与此事工。你们会感受到他的指引、提升和指示，去做凭你自己微薄之力绝对无法做到，但对他来说 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这样见证，奉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之名，阿们。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很荣幸可以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多马贝利长老说话，之后将会献诗任主差遣。贝利长老，
After that introduction, I hardly know.
在那个介绍以后，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我很感激今天下午，我们看到普罗福传教士训练中心的传教士，今天也与我们一同出席盛会。看他们，他们多伟大！这些刚召唤的传教士，正在进行自我准备，以便向各族、各方、各民宣讲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随着传教士年龄的降低，教会的传道士工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知道这对许多人而言会是个改变生命的契机。我们知道受到影响的男女青年更是喜不自胜。主和各位父母显然已经养育了一个特别的世代，在这特别的时日服务，而此时对于教导福音的需求和机会都是前所未有的。在短短的几天内，坐在我后面的传教士即将奉派前往各位的支会和支联会服务。随着持续增加的传教士人数，我们要问这些传教士要做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他们要做的是一如以往传教士做的事一样，他们要跟从救主耶稣基督，要宣讲他的复兴福音。传道部会长持有他受指派主领和带领的传道部的权要，支联会会长持有支联会内传道事工的权要，主教持有支会传道的权要。他们必须同心协力，互助合作，推动现在数位时代的传道事工。主教运用他的权要和支会议会合作，找出和教导只有部分家人是教会成员的家庭，这些人的家人和朋友，以及教部活跃的成员，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他们要分享的讯息和我年轻时在北部驻州担任传教士的时期一样，就是基督的赎罪、摩尔门经和活着的先知。不过他们分享信息的方式有一些和我的方式迥然不同。我还是个年轻的传教士，我们可以在街上和接触到的人讲话，也可以敲门分享福音。后来世界改变了，现在很多人忙碌不堪，常常东奔西跑，往往比较不愿意让未曾谋面的陌生人、不速之客进到家中，向他们分享复兴福音的讯息。他们和他人沟通的主要方式是透过网络，连好朋友也不例外。因此，如果主希望从大地四方聚集分散的以色列人，进而完成他的事工的话，传道事工的性质势必有所改变。现在传教士已经获准使用网络来传教，有在一天当中成效比较差的时段，主要是在早上的时段，传教士要使用教堂和教会其他设施的电脑和慕道友、教会成员接触，和当地圣职领袖、传道领袖合作，拿取回条和回条上的名字联络，追踪各项承诺的进度，确认约定的课程，运用网站 mormon.org、 脸书和部落格、电子邮件以及手机短信来教导宣讲我的福音里的原则。传教士使用网络和数位装置将在未来几个月到明年分阶段进行。当你的传道部 和去要开始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到了，我们会联络你们。当然，对于传道事工的这项全新措施来说，安全性攸关重大。传道部会长会监督传教士上网的情形，帮助他们在工作中一切安全无虞。我们常接获对我们教会感兴趣的人抱怨，当他们鼓足了勇气到我们教堂来时，却老是发现教堂不是上锁就是空无一人。所以我们也决定开放教堂，安排导览行程，传教士会待在教堂里接待想认识教会的人，引导他们在我们崇拜的屋宇四处参观。访客可以在这个圣灵丰沛的地方接受教导，受到邀请。传教士正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将在主的事工中运用电脑。我们要邀请各地的老老少少、成人、年轻成人、青少年和儿童和我们一起加入这个令人兴奋的新事工。所以请用自己的电脑和贵区域的传教士在脸书上做朋友，请在线上分享他们的福音讯息，也请亲自参与传道事工。不到一年前，孟信会长宣布一项历史性的措施，降低传道服务的年龄。从那时起，数千人注意到先知的呼吁，而每一周都有更多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截至两天前，从事传道服务的总人数达到了7274人，从未有过这么多传教士涌入世界各地。我们当然需要为这些优秀的传教士安排去处，因此今年便新增了58个传道部，使得传道部总数达到405个。今年我们也召唤了173位新传道部会长，人数之多也是前所未见。显然，传教士和传道部会长都已经应主的召唤了，而现在主召唤的人是我们，是身为教会成员的我们。他要我们在这个伟大的事工中和传教士和他一同并肩服务。就像传教士必须适应这个世界的变换一样，教会成员也必须改变对成员传教事工的想法。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想把意思说得清楚，就是我们成员要做的事情并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尽一己之责去分享福音的方式却改变了，必须因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54年前，大卫奥麦基会长呼吁每位成员都成为传教士，格登辛格莱会长也呼吁我们用更好的方法进行传道事工。传道不光是敲门就好了，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孟信会长如今规划出了更好的方法，就是成员和传教士同心协力，合作无间地宣讲福音。这几句话不是重申了先知约瑟·斯密亲自对我们的教导，在说了一切的话后，最伟大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这些先知要我们采取行动的种种呼吁丝毫未曾改变，不论我们在教会的召唤是什么，地位如何，每个人都要承担这个宣讲福音的重责大任。这个道理在今天如此，在约瑟·斯密的时代或任何其他福音期都是如此。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该怎么履行这项从主而来的召唤，前去宣讲福音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在传道事工的目的上合一。在目的上合一，不光是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已。 举例来说，我们很多孩子都喜欢踢足球，这种流行的运动，他们学得很快，立刻就知道，只要把球踢进网就能获得一分。一开始，他们对比赛毫无概念，虽然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想要得分，不过没有妥善的组织布局，只是一个劲地把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球上。在传道事工方面，今天我们很多人也属于这一类情形，我们自认为看得很清楚，也了解最终的目标，但其实并没有认清我们在其中的目的为何。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打什么位置，我们缺乏的是理解力，并不是缺少渴望。如果问今天在座的任何一位全部时间传教士，他们传教的目的为何，我保证每一位将铿锵有力的回答，我的目的是邀请他人归向基督，借着协助他们培养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和持守到底，来帮助他们接受复兴的福音。弟兄姐妹们，如果诚如先知约瑟·斯密所说，我们最伟大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显而易见了。由于我们是主的教会里的成员，因此每个人都蒙受召唤，也被赋予责任，要邀请他人归向基督，不论是活跃成员、新成员、教不活跃成员或非教会成员，皆是如此。如果我们周遭有任何人，不论是非教会成员或教不活跃成员，还没有借着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接受复兴的福音，我们就要邀请他们这么做。这不光是传教士的责任而已。有鉴于这项误解，格登辛格莱会长说，我们要让传教士独立做这件事，还是我们要从旁协助？如果让他们独立去做，他们很可能会日复一日的敲门却成效不彰，或者我们身为成员的人可以协助传教士找到慕道友并教导他们。时间到了，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这些教不活跃成员和非教会成员的邻居、朋友、家人都处在最理想的位置。我们带着合意的爱心和设身处地的心思，向理应得到这些对待的邀请对象提出邀请。我们希望这些邀请都能被接收，不过如果没有被接收，我们还是应该继续展现友谊和基督般的爱，让邀请对象知道，我们之所以滋养、培养这样的关系，并不是一味的想达成目标而已，而是想维系长久而真诚的友谊。当然，主的教会是一个有秩序的教会，这个事工会在适当的圣职权要的带领下向前推进。知会议会要在主教的指导下拟定知会传道计划，这项计划应当简单扼要，其中应包括具体明确的目标和活动，帮助知会圣职和副主组织的成员参与教会成员传道事工存留和使活跃工作。知会议会要和知会传道领袖一同将知会传道计划与奉派在该知会服务的全部时间传教士所做的计划加以协调。主教要经由知会议会来指导知会里的这项传道救恩事工， 执会议会要找出可以接受邀请让传教士教导课程或是恢复完全活跃的人，也要决定执会里哪些人处在最佳的位置，能够带着合意的爱心和敬意来提出这样的邀请。长老、定额组会长和大祭司小组领袖都是执会议会的成员，他们有责任找出较不活跃的定额组成员，并且和执会议会的其他成员合作，引导这些人再度回到教会，恢复完全活跃。当圣职再度回到这些人的家庭，这份祝福便能造福他们整个家族的世世代代。然后执会议会要找出较不活跃的成员，这些人可以接受全部时间传教士的拜访和教导。执会传道领袖也属于执会议会的一员，他要和传教士合作，让传教士能在计划表中 填上最能因为传教士去拜访而获益者的名字。虽然全部时间传教士有教导慕道友的责任，但他们可以并且应该由知会议会的成员、知会传教士或和慕道友有个人情谊的成员陪同。陪同传教士的教会成员应该为传教士课程里所教导的各项原则做见证，并且在两次课程之间的空档加强这些原则。知会议会可以邀请全部时间传教士帮助知会传教士以家庭教导或探访教导的方式拜访较不活跃的成员或教导新成员课程。我们发现在最近受洗的成员里，上过新成员课程的人数太低。主希望我们能热心做好事，凭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做许多事。当我谈到热心做好事时，我想到了我的年轻朋友史考特。史考特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这使得他在某些方面受到限制，不过他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很卓越，例如他勇于传教的胆识甚至超过了摩赛亚的儿子们。我相信在史考特心中，不是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后期都教会的成员，不是每个人都读过摩尔门经，不是每个人都对摩尔门经的真实性有见证，这些事实在难以置信。当史考特第一次独自搭飞机去探望他的兄弟时，一位坐在附近的人无意间听到了这段对话。你好，我叫史考特，请问您怎么称呼您？那个人说了他的名字。你从事什么工作？我是个工程师。很好。你住在哪里？拉斯维加斯。我们在那里有一座圣殿。你知道摩尔门教会的圣殿在哪里吗？知道，那座建筑很美。你是摩尔门教徒吗？不是。那你应该成为摩尔门教徒，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宗教。你读过摩尔门经吗？没有。那你应该读，这是一本很伟大的书。并没有人指派史考特去和同行的旅客讲话，我甚至不知道他竟然那么慎重地思考自己的洗礼圣约，要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做神的证人，直到死亡。然而，他的邀请当然显示出那些圣约已经深深地内化，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了。同样的，我们并不需要指派，更不应该等到指派才去邀请非成员的家人、朋友、邻居参加教会聚会、阅读摩尔门经或和全部时间传教士见面。身为家庭教导教师及探访教师的我们，并不需要等到接受指派才去邀请拜访名单里较不活跃的成员恢复完全活跃，或准备接受圣殿祝福。除了上面列出的圣约之外，我们也已经订立神圣的圣约，要彼此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愿意与哀者同来，是的，安慰需要安慰的人。当我们履行职责去分享福音， 帮助较不活跃的朋友和邻居恢复完全活跃时，要是能寻求圣灵的启发，怀着爱心采取行动，不只为救主，也为我们施助的对象，那么我们付出的种种心力必将发挥最大的功效。例如，请想一想阿尔玛和他的同伴准备去教导捉弄人时说出的那个祷告：主啊，求您恩准我们，使我们能借着基督而成功的再度带领他们归向您。主啊，看他们的灵魂很宝贵，他们有许多人是我们的弟兄，因此主啊，求您赐我们力量与智慧，使我们能带领我们这些弟兄再归向您。阿尔玛体认到他派出去教导的每一个人在属灵上都是神的儿女，也是他属灵的弟兄姐妹，他爱他们。祈祷之后，阿尔玛和他的同伴充满圣灵，立刻前去工作。谈到阿尔玛的经历和祷告在今日的意义时，格登·辛格莱会长说，愿每位成员心中都了解他们有带领他人认识真理的潜能，让每个人都致力于这事工，让他以更大的渴望来祈求，让每位成员都像老阿尔玛一样的求问。当我们每一个人了解并且也履行目的，主的事工必能向前推进，圣职必将获得巩固。只要知会议会成员和全部时间传教士都在主的目的上同心合意，我们必将在传道事工和使活跃计划方面体验到深刻的成功。诚然，此刻参与主的事工比以往各世代都令人兴奋，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可以轻松分享见证，因而神的国度必将如尼布甲尼撒梦里的那个石头一样充满整个世界。愿我们教会成员和传教士能比以往更加合一地履行传道目的，帮助他人归向基督。愿我们成为世上万民的光和灯塔，特别照亮神的儿女中那些寻求主的祝福的人。我这样祈求，希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thanks to Elder Perry.
贝利长老，谢谢您今天的教导。刚才那一段影片特别的指出我们需要注意的，跟传教士工来引导别人接近基督，这是我们身为成员有哪些责任来邀请他人归向基督接受福音。当我们有时会逃避责任，因为我们害怕邀请邻居朋友甚至自己的家人和传教士见面或参加教会，会让他们不高兴。但是我们若本着对他们的爱以及渴望他们获得快乐去提出邀请，就不会让他们觉得无理或是在评断他们。复活的主给予门徒的最后一项任务，就是去教导和施洗。洗礼是救恩旅程中必要的第一项教义。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为悔改有资格的人洗礼时，主是多么喜悦。我们应该要热切从事此事工，让他有这样的喜悦。更好的是，我们也会感到喜悦。现在我们很荣幸能接受十二使徒定额主尼尔安德森长老的教导。安德森长老说完之后，我们会欣赏一首传道士工主曲。安德森长老，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one of the great blessings of my life is to be with you in your stakes almost every week. In every nation and culture, we as general authorities have the privilege of
机会感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良善和你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知道他爱你们，各位愿意跟随他，遵守他的诫命，这也让我们感到欣喜。我们要感谢各个支联会和支会议会照管神的国度，也要感谢各位成为他手中的工具，施助他的儿女。我们在支会议会服务的时候，要不断提醒自己，我们从事的是属灵的事工。虽然我们开议会是坐着，但是我们的工作却是从跪下祷告、祈求主的指引而开始的。我们有时虽然讨论行事历，但却是在开会后去做主的差事，才能完成他最重要目的。我们要在信心中团结合作，相信主会指引我们的脚步。我们团结一致，也和传教士合一，彼此相爱，也对我们所服务的人怀有爱心。这些灵性的原则永远都蕴含在主的事工中。我相信各位在智慧议会中一起服务的时候，这些原则一定也显而易见。让我分享三个真实的故事。这是我几个星期前受指派到佛罗里达州的坦帕时发生的事。在观赏这些真实经验的同时，请你们想一想在议会中所经历到美好事情。第一个故事在佛罗里达州布鲁克斯维智慧议会。
我们在查看名单的时候，注意到有我们不认识的一个名字，就是凯恩姐妹。我们会在知会议会中明确指派大家去拜访不同的家庭和成员。我看到一些改变，有些人很积极，真的会主动说，主教，我可以去。
这是我们神圣事工的核心，去感受到圣灵的提醒，并愿意采取行动。在布鲁克斯维支会挺身而出的是詹姆斯姐妹。
詹姆斯姐妹来拜访我，还有一些传教士也来了。她邀请我参加一些活动，还有一些真的帮助我在教会交到朋友的事。然后这样真的让我觉得自己还是受欢迎的。As we prayerfully approach our ward council, revelation comes.
我们用虔诚态度参加智慧议会，得到启示。詹姆士姐妹有服务意愿，得到指派，奇迹就发生了。可能姐妹丈夫虽然不是教会成员，但是他也感受到主的影响力。
有一天，有一个星期天，他起床后突然对我说，我今天想要跟你们一起去教会。
肯恩弟兄来了，圣餐聚会不久之后他就走了。我看到肯恩姐妹就问她丈夫在哪里，她说她在停车场想要回家了。我说如果她不介意的话，我可不可以向她介绍一下自己，然后我就这样做了。
智慧议会传教士、詹姆士姐妹和主教，各位看得出他们的团结合一吗？主教然后得到灵感，恳请肯恩弟兄及姐妹和智联会会长见面。
他就说，我想你，请你来加入教会，你觉得怎么样？我心里想，哇，真的太棒了，有人相信我，要我加入，那个感觉真的很棒。
智联会会长给肯恩弟兄的感觉是他一直以来都感受到的感觉，他感觉到主的爱，这个爱从领袖成员和传教士的身上共同散发出来。
然后我们就开始邀请他参加圣餐聚会，知会也很欢迎他，我们的热爱也让他感受到圣灵，这就是让他开始改变的关键。
在我拜访布鲁克斯维德知会议会时，西艾罗主教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我们对这些人的爱增加了，我们同心合力，我们是一群不完美的领袖，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帮知道这是他的事工，如果我们尽了力，他就不会让我们失败。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就不会让我们失败。我们都觉得自己能力不足，但是就像孟孙会长曾经说的，当我们做主的差事，就有权利得到主的帮助。我们等候主，我们知道信心必带来奇迹。尼斐说，他被灵引领着，事先并不知道该做什么。这就是门徒做事的方法。我们不会一直都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但是主知道，如果我们信赖他，他就会亲手指引我们，而他奇迹就会接着来到。我很喜爱主的这句声明，他说，我是奇迹之神，如果不是依照人类儿女的信心，我不会在他们之中行事。这项原则在任何国家、文化、语言当中都是属实的。在一个月前，我在香港用我带去的一架小型摄影机拍下了当地教会领袖一些简短的想法和感受。次主教，你们曾经有找出三四个家庭请传教士帮助他们恢复活药的经验吗？
有的，事实上我们有个很成功的经验，王家庭不活跃五六年了，传教士拜访了这个家庭，智慧成员也为这个家庭进食祈祷，他们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就把他们带回来了。
我们有信心就一定会得到帮助。
我们在凭着信心行动的时候，往往会发现主的祝福和我们预期的不同，但是却比我们想象的好得多。第二个故事说明了这项原则。佛罗里达州坦帕智联会的派翠克会长，他和自己的家人寻求主的指引，并受到启发，邀请朋友和邻居参加女儿的洗礼会。
有几个人来了，他们当时都没有表示对教会有兴趣，所以我在智联会的会议中解释，这是办这个家庭的计划，结果效果不错，很多人参加了洗礼会，但是之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邝妹姐妹也参加这个会议。
去年我听到派翠克会长的演讲，提到他的妻子在女儿的生日会邀请卡上邀请每个人参加洗礼会，所以我也放进了一张纸条邀请所有人参加洗礼会。不幸的是没
有
人来。
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有一位邻居已经准备好了。
主启发了派翠克会长和伯曼姐妹，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意料到这个奇迹的发生。我们不一定都能在开始的时候就看到结局， 我们信赖主并等候他，我们知道他会按照自己的时间和方式让他的奇迹发生。他不但启发了派翠克会长和伯曼姐妹，也同时准备了亚当斯姐妹。他是一位教不活跃的成员，不来教会已经十多年了。他的儿子和伯曼家庭的儿子是在学校认识的朋友。告诉我们你的家庭是怎么开始的。
我做了一些有关教会的梦，并没有什么特别。两个星期以后，有人敲门，是一个可爱的小男生，他把一张小小的生日会邀请卡交给我，邀请卡里面还有另外一张邀请卡，我带来了那张邀请卡。
我想看看。
我把它留起来了，因为很特别。我在读的时候向四周看一看，心想哇，
因为有人在看顾你。
没错，这是一个征兆。所以我去了那个生日会，满屋子都是人。我进去之后就说，嗨，大家好，我是维拉利，我受洗过。
维拉利和他的家人立刻感受到一群美好的成员和传教士的爱和友谊。传教士成为教师，维拉利很快回到了教会，她的丈夫德瑞克受洗了，然后德瑞克为他们的长子施洗。我们看得出主如何完成他的事工吗？我们的天父认识他的孩子，他会倾听他们的祈祷，他知道谁在寻找他，他也会引领我们找到他们。就像艾蒙在摩尔明经中所说的，他们在收割之主手中，他们属于他。有个信心方面的重要原则引领着我们的先知多马孟森会长的生活。他曾经说，光是心想并不能成功，主期望我们行动。我们的第三个故事是切地强调了这项教导。凯利主教觉得需要帮助他的支会采取行动。
我们当时的情况很糟，就是支会的洗礼人数很少。我们就意识到，除非我们照顾好已经在支会中的人，否则主不会祝福我们，让我们有心归信者。
主教和支会议会发现，光是讨论这些人是不够的，他们需要行动。
所以主教团先开始，我们会出去带着一些我们完全不认识的名字，然后去寻找他们。然后我们邀请圣职执行委员会加入我们，再扩展到长老定额组和大祭司小组。我们邀请他们，要求他们每个月播出一个星期二或星期四晚上的时间。
智慧领袖和传教士主动伸出援手，造福他人之后，智慧中发生很大的变化。主的灵丰富地倾注他们，全部时间传教士察觉了这个差异。
智慧传道领袖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我们，不光是这样，主教一直打电话给我们，然后还有智慧成员，大家都想尽力参与。
坎帕第四支会的领袖和传教士在我拜访他们的支会议会时分享他们的经验。
我刚来的时候提到每周的拜访，我说这要花很多时间，但是我发现当我按照主教的指示和指导去拜访这些人的时候，真的很奇妙。
我看到姐妹们在这方面的转变，她们变得更加愿意付出，更愿意做事，让每个人都感觉到被爱和受欢迎。
这些灵性的时刻发生时，大家都会希望在场。智慧中活跃的成员都想要有这个灵性的时刻。
我出来的第一个晚上，智慧正在分组。我了解到我来传教，教导人们，帮助他们回到羊圈，也要协助这个智慧，这让我非常感动。
四个礼拜前，我去亚洲的时候也拜访了印度，那里的领袖了解同样的灵性真理，他们也在我的小摄影机中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会去他们的家，是的，我们会去他们的家，我们会试着分享自己的见证，爱他们，试着带他们回来。
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一定会邀请圣灵来到屋子当中，然后慕道友或教不活跃的成员就会感受到圣灵，然后他们就决定回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生活中缺少了这个重要的部分。
为了帮助大家， LDS.org 会有一个新的单元，称为加速事工。你们会在那里找到世界各地的领袖、成员及传教士更多的故事和例子。他们就像各位一样，都同心合力在信心和爱中加速主的事工。只要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主就会与我们同在。经文中写道，仆人去了并努力工作，果园主人也与他们一起工作。几个礼拜前，我坐在佛罗里达州坦帕支联会大会的讲台上，我惊喜地看到32位弟兄被支持接受麦基喜德圣职。他们所属的支会与分会跟各位居住服务的支分会很像。当他们一一站起来时，我想到每位弟兄以及他们身边的妇女和孩子生活中发生的奇迹。我想到那些团结合作的领袖、成员和传教士，以及他们基督般的爱与服务。我想到他们凭着信心行动时，主如何指引他们。我想到摩诺来的话，奇迹是否停止了呢？还是天使就停止对人类儿女显现了？还是他就扣留圣灵的力量不给他们了？看啊，我告诉你们，不会。因为是凭着信心才行奇迹的。我要分享我确切的见证，耶稣是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这是他的圣功。我应许各位，只要你谦卑地运用信心寻求他的帮助，他会指引你并与你同在。奉耶稣基督名，阿们。
I hope they call me on a mission. Thank you, Elder Anderson.
安德森长老，谢谢你，谢谢您对这新的一代72,000的生力军召唤到新的传道部。建立教会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借着水的洗礼，让人加入教会。我们今天很荣幸听到这个信息，教导我们如何协助建立教会，也可以说是在尚未有机会接受福音或离开教会的朋友、邻居和家人的家中，重新建立教会。现在我们十分荣幸能听罗素纳逊长老说话。除了在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其他职责之外，他也是传道执行议会的主席。我很高兴能在该议会担任纳逊长老的小同伴。纳逊长老说完之后，我们会透过影片接受本时代的大师来教导，也就是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裴道潘会长，他会指示我们如何去教导。纳逊长老紧接着会观赏潘会长影片。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感谢能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与你共聚一堂。这是个具有历史性的大会，因为在场有173位新传道部会长和他们的同伴，他们来自19个不同的国家，蒙派到世界各地50个国家服务。这创纪录的新传道部会长数目明显地表示主正在加速他的事工。我们听到非凡的个人归信故事时，传教士工就显得特别生动。我想今天我要以最近和尼尔·马里奥姐妹录音的归信故事开始叙述我的讯息。马里奥姐妹在四月蒙支持为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的第二副会长，细听她的故事就能吸取许多教训。马里奥姐妹，很荣幸认识你和你挚爱的先生大卫，但是大多数的教会成员不像我这么熟悉你们。你愿意告诉我们一点有关于你归信教会的经验吗？
谢谢你，尼尔逊长老。我22岁时搬到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去工作，我在那里遇到了两位教会成员，其中一位说我是摩尔门教徒。我和我的室友说，什么是摩尔门教徒啊？因此其中一位说，那么我们可以带几个朋友到你们的公寓来谈一谈我们的信仰吗？因此约一个星期后，他们带来了两位朋友，那是我第一次见过的摩尔门教的传教士。我要说，当时我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但是他们一直来访，最后终于谈到救恩计划。我还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他们说你出生之前与你的天父住在灵的世界，你是他灵的女儿。纳尔逊长老，我认得那些话，他们对我非常熟悉。今生我从未听过那些话，但是我知道过去我曾在某处听到那些话。这次课程结束时，有位成员说，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他看着我说，尼尔，你对摩尔门经有什么感觉呢？我从嘴巴里冒出了这些话，我认为那是真实的。我非常讶异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我认为那是真实的。他非常明智，没有抓住我的话，只说，那么有这样的理解，你要怎么做呢？那天晚上我答应他我会诚心的祈祷。我在房间跪下，我只说，天父，如果这是救主在地上唯一真实的教会，我就会受洗。我只需要知道那是真实的。随即有个声音在我脑海里或在我的心里说，那是真实的。 就是这样。我很快跳了起来说，那是真实的。我非常讶异得到这美好的答案。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传道部会长说，你好，我需要受洗。
我想他很高兴听到你。你对你的祖先有什么感觉？
你的问题很有意思，因为我在教会的第一个召唤真的非常有灵感。主教和我面谈，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家谱委员会的议员。我给两位八十几岁的祖母写信，记得几个星期后邮件到了，寄来了一个鞋盒，里面装满了照片，背面写着姓名，还有一些小纸条。因此我坐在房间的地板上，将一叠叠的照片归类：达德家庭、希尔家庭、雷家庭、斐廷家庭。整理这些照片时，我突然抬头往上看，我没有看到任何事情，却感觉到房间是满的。我感觉房间里充满着感兴趣而快乐的人，不知怎么的，我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我想在成为成员的两三年内，我提交了大约七十个名字。这七十个名字在圣殿里接受了恩道门。我将圣殿卡寄给我先生大卫的亲戚。我想用一分钟来谈谈大卫。
哦，请说，告诉我们大卫是谁。
大卫非常特别，他就是那些问我们是否想要知道更多有关教会的成员之一。我受洗十三个月后，就在盐湖城圣殿前结婚。
这不就是成员传教士很不错的意外收获吗？
是的，我非常推荐这种收获。
好了，现在你和大卫有个美满的家庭，跟你谈谈你的家人。
好吧，我们有十一个孩子，结婚时我们就想要有孩子，来开始我们的家庭。孩子们就来了，他们都是精选的灵魂。
你对我们这些美好的姐妹们有什么建议？他们试着在担任好妻子、好母亲和主的忠信门徒之间寻找平衡。
我很爱教会聚会，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不寻常，但我的心却在我的家里。每个召唤似乎相辅相成，我以照顾家庭为先。有些会议我并没有出席，召唤并不干扰我的生活，家庭生活如果有的话，也是教导我成为一位更好的母亲。
你成为一位更好的母亲，因为你固守着福音。
你说的很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你过去和将来要做的服务。
谢谢。
谢谢玛里奥姐妹，她的故事是不是充满着圣灵和启发？你是否注意到成员和传教士之间互相合作？他们是否真的关心她，并且成为她的先生？你是否察觉在帷幕另一边关心他的亲戚所扮演的角色？你感觉到这位女性爱丈夫的和孩子的良善吗？目睹临到她一生和子孙的喜悦，我自己的见证也增强了，分享福音的热忱也增长了。我们常常将主的事工做划分成互不相关的小部分，无论是向非成员传福音，与新归信者一同服务，使教不活跃的成员恢复活跃，教导与巩固活跃成员，或是执行家庭历史和圣殿事工，这些事工是不可划分的，这些不是分开的活动，却都是救恩事工的一部分。在帷幕另一边的人，因子孙接受福音或再度接受福音而欢呼高声赞美，因为他们知道子孙终能带领他们执行重要的圣殿教义，将去世的世代连接在一起。这是玛里奥姐妹受洗不久后所学到的课程。 希望每位教会成员都有机会体验祖先鼓舞振奋的爱。我要以父亲睡前的比喻来说明我们的天父如何期望我们能彼此相爱。有天晚上，一位充满慈爱的父亲在妻儿上床后独自在家静坐时，感到一种冲动，一项提示去查看一下孩子们。他脱了鞋，悄悄地走到卧室门前。他在暗淡的灯光下，从敞开的门口看到两个小头睡在枕头上，两个最年轻的孩子在毛毯下舒适的卷卧酣睡着。听着他们深沉默的呼吸，脑海里想到白天的场景，他听到他们一起玩乐时的笑声，看到他们分享野餐时的笑容，还听到了他们喂狗吃冰淇淋时被逮到的笑声。孩子们的沉睡时比较容易对他们有耐心。他们沉睡时，他仔细思量他们的需要以及帮助他们的方法。他感到一股爱以及护卫他们的强烈责任。他踮着脚走到第二间卧室，那里睡着两个年长的孩子。他看到两张床，却发现其中一张床是空着的时，心跳了一下。他转头往书房走去，有时会在那里找到女儿。他在那里发现她坐在椅子上，静静地读着一本书。我睡不着，他说。他拉出了他身旁的椅子，他们谈论他当天发生的事，他的朋友，他的目标和梦想。后来他回到床上，父亲最后再查一回，才熄灯上床。早晨，父亲协助他亲爱的妻子准备早餐。他为每个孩子准备一个餐位，包括那位最年幼贪睡的孩子。香味从厨房里唤醒了孩子，他们在一片混乱中喋喋不休地跑来。但是有张椅子是空的，父亲请他们等他去唤醒那个孩子。不久，整个家庭都在一起享用早餐。我们可以由这个简单的比喻学到什么呢？这位父亲跟着他的灵感去查看他的孩子，评估他自己与他们的关系，寻找不见的孩子。他的行为完全出于纯洁的爱。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读了本手册，没有人给他清单，他依照心里的感受行事。传教士工也是一样，最有效的传教士总是出自于爱心。爱心是良好的传教士工之润滑剂与生命。比喻中的父亲关爱每一个孩子，因此我们行事也应该出自于爱，去帮助所有的人，而不只偏爱几个人。机会来临的方式各不相同，遗憾的是我们却错过了一些机会。我要以我自己家庭的例子来说明。我的八位曾祖父都是在欧洲归信的，他们都移民到美国，福音是他们的一切。然而，他们有些后代远离了教会的活动，因此，我成长在父母不参与教会服务的家中。我多年致力于外科专业和妻子 孩子们住在远离父母的其他地区。我一直担忧，甚至为亲爱的父母之永恒福祉感到悲痛。因此，我给他们的主教写了一封诚恳的信。我认识他，心里怀着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帮忙。我表达了对父母的爱，并请这位好主教派人向我亲爱的妈妈、爸爸教导福音。后来我收到了他们主教的回信，他写道，他很难过，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去教导我的父母亲。这位主教的反应使我的希望破灭，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他。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事不应该发生。主教不再需要感到无助。现在，主教有知会议会成员、知会传道领袖、传教士，他们准备好并愿意在孩子提出恳求时去救助他们的父母。几十年后，我父母真心归信主，在圣殿印证，也和他们自己的孩子印证。但我永远忘不了从他们经验中学到的教训。在天上，慈爱的父吩咐我们向每个人传福音，他会将从未听过福音的人与听过却忘记福音的人划线区分吗？答案当然是不会的。救恩的事工不会排斥任何人。传教士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员门派在主的葡萄园里努力救赎人类的灵魂，其中包括成员传教士的事工，使教不活跃的成员恢复活跃，和准备神的儿女接受圣殿的祝福。神要他所有的孩子都有资格获得永生。传教士工在主的国度是救援的工作。我们敬爱的孟勋多马会长多次教导我们要伸出援手去救援。他说，我们可以向我们应负责的人伸出援手，带领他们到主的餐桌前，尽情享用主的话，并享有圣灵同在的喜悦。在这项伟大的事工中，我们喜爱带领圣灵归向基督，与他订立第一项圣约。我们也喜爱带领圣灵重温他们以前所立的约。约瑟·斐廷斯密会长说明这项原理，拯救那些已经脱离羊圈的圣灵魂与拯救地上偏远之处的圣灵灵魂都是一样，或一样值得称道，也都会给天上带来同等的喜悦。每个支会里有两位负责带领传道事工，那就是主教和支会传道领袖。主教持有指导这项事工的权要。指导手册第二册教导，主教和他的资历要将教会成员传道事工列为优先，并定期教导传道事工的教义。他们要鼓励支会成员和全部时间传教士共同合作去寻找教导牧道友，并为他们施洗。他们自己也要寻找和帮助个人和家庭准备好接受传教士的教导，树立好榜样。主教经由灵感召唤支会传道领袖来教导传道事工，他们负责协调、执行、安排、组织、协助、参与出席以及带领支会的其他传教事工。他定期和全部时间传教士举行传教士协调会议，并在适当的时候确实邀请他们出席并参与支会议会。支会传道领袖是传教士们的同伴，欲协助他们寻找教导的机会，提供意见，并协助支会所有的资源。
resources of the ward. This could include
其中包括找出有谁愿意帮助传教，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并在传教士教导异性成员时协助他们。智慧传道领袖有个崇高的角色。各位智慧传道领袖们，请记住，请你负起这项崇高的新责任，去了解传教士，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与他们合作，帮助他们在行事历上排满有意义的邀约，使他们没有时间去敲门寻找要教导的人。在主教的指示下，执会传道领袖和全部时间传教士要专一新成员、教不活跃的成员，以及恢复活跃的成员和他们的家人。他们要专注于朋友、部分成员家庭和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有兴趣的邻居和知会成员朋友，以及其他愿意真心聆听的人。手册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却不教我教我应该做些什么，也不教我们应该说些什么，更没有提供特定的步骤教我们，让我们将福音的喜悦带到人们生活中。我们从比喻中学到，书上并不教导家长在遗失小孩时该做什么，但是哪位家长会因为书上未曾写而迟疑寻找孩子？好领袖就像好家长一样，采取行动是出自于爱，而不是因为书上所写。他们以爱心行事，圣灵就会引导他们，帮助他们了解每个人都需要独特的关爱，来帮助他们因以主的方式生活而获得快乐。智慧传道领袖连接全部传教士、智慧议员和智慧成员，他如何连接呢？他又怎么把传教士工的热忱传给智慧议会的每位成员，让他们也能拥有同样的热忱呢？我们将放映录影带说明奥克拉马州斯蒂奥特智联会暗门第三智慧的智慧传道领袖如何达成这样事工，并改变了该智慧的传教文化。
我们正遭受着5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我们智联会的传教士工好像随着旱情没有太大的进展。我知道我们智慧已经3年没有人归信受洗了。
会长团很关注这件事，我们一起讨论，因此发出了一封信，邀请成员们一起为传教士工的和干旱进食。
我们收到了这封信后，整个支联会和邻近的支联会都一起进食，传教士工立即开始转好，闸门似乎重新开启，每个人都参与传教士工。70元包文长老到本区域提供传教训练，他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贵芬支会的全部时间传教士仅仅在此协助你们的传道事工。教会成员的责任是积极从事于传道事工，并邀请朋友家人来教会。
该事工若无全部时间传教士或成员的参与，就无法进展。我目标是由支会传道领袖和支会议会确实推动，而非由全部时间传教士启动。智慧传道领袖的角色是与主教和智慧议会开会，制定智慧传道计划，然后设法执行该计划，帮助成员寻找、与人交易，为全部时间传教士找出教导对象。
我和智慧传道领袖助理和传教士只想做一件事，就是让传教士排满每日行事历。过去一年，我们开始为这整个传教事工努力后，每周教导时有成员陪伴的课程，由平均2、3、4课增加到10至12课。几个月前，平均达到14至16课。我们现在设立目标，每周要有成员陪伴20个课程。 我坐下来回想我们支联会和支会里的改变，很容易就找出导致传教士工迅速暴增的两个主要层面，那就是成员努力参与传教，然后邀请人们参加教会聚会或与传教士见面。因此我也只是在帮助家人及支会其他家庭寻找与其他人分享福音的机会。
我是崔西·高文，这是麦克·高文。
我们在2013年1月12、26日受洗，这是成员做传教士工的最佳故事。我们有个家庭和他们交往，将他们介绍给另一个家庭，他们的孩子和我们支会其他孩子认识。
我相信主在我们生活中认识很多教会成员是有目的的，
这使他们更认真地与传教士讨论，也开始定期参加教会。
我目睹福音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使他们成为光。
重要的是我们的成员认识传教士，传教士认识成员，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成员认识慕道友，并开始跟他们交谊。你在学习时认识这样人让你很放心，因为你可以问他们任何问题，也可以自在地探索学习你不知道的事，而且没有人会判断你。
我觉得我很像约瑟·斯密，参加了一个教会又一个教会，在这里从来不会感觉缺乏了这么重要的事。这个教会适合我的家人，也适合我的生活。
这区域传教事工的干旱或停滞期显然已经结束，传教事工反而一天天逐渐增长，我没有看见平息的征象。这就是后期时代的伟大事工。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就是要聚集以色列。至于我和所有的教会成员，我们的责任就是尽可能与许多人分享福音。
这个支联会的会长和这个支会的传道领袖，你看到这个支会传道领袖与支会议会一起合作吗？借着合一的目的与看法，他们知道他们所爱的人在属灵和属事方面的需要。是的，支会议会的真正长赏和事工是发生在会议室之外，也就是在他们所教导人的面前。你可以假设我们比喻中的这位父亲代表支会主教或支会传道领袖，其实这位主父亲也可以代表教会中任何成员。若有爱心，每个人都能做好牧人会做的事，来计划和救援，每个人都可以遵照来自我们的父的灵感前进的服务。借着神的指导，智慧的辅助组织领导人不需等待主教或智慧传道领袖的指派，每个人都应该了解我们的羊圈若要完整，就应该是在餐桌上，不仅为会来用餐的人准备餐位，还应该再给在座的人做准备。我们若跟随耶稣基督，就会像他一样行事，像他一样爱人。他还要让我们如何向所有用来用餐的人伸出援手，而不仅帮助那些已经在座的人。因此主事工的完成是一次援助一个灵魂的，我们这样努力是出自于对邻人的爱心。我们是他的仆人，我这样做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en I received the assignment to speak to the church on the subject of teaching,
我接到指派要向教会成员演讲时，主题是教导。我个人颇觉任重道远，因而祈求能不负重托。 大约70年前，我坐在冲绳岛外太平洋中一个小岛屿的悬崖上，那是战争刚结束，我幸免于难。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我们在等待军舰载我们大家回故乡。我沉思着今生我打算做什么，我想要做的是什么，我要当个什么样的人。最后我决定要当个教师。就这样一晃眼至今已将近70年，我仍有相同的热望，相同的决心。我学到了许多，但仍有太多有待学习。其他每一个行业追根究底分析结果，终于是在教导，而我们也在学习如何教导。我们可以学习许多原则以便于分析，其中也许最难学的是怎样生活在不依靠一己偏狭的理解力，不遵守常规的生活方式，却仅仅依赖圣灵。我多么希望能有一种方法可以应许你，若你恳切认真的研读，你就能变得很好。这样的研读对你无害，但不能使你变得更好，或甚至像你信靠主、信靠圣灵而后尽一己之力那样的好。那并不见得成为你的第二天性，但假以时日学习信靠圣灵，他就会常伴你左右。有许多次我站在讲台上不知道该说什么，像是脑袋空空却知道身负重任，但是我该说的话总是自然临到嘴边。你一开始教导他就来临，你开始教启示就开始流入脑海。在整个程序中，我们自己的功劳微不足道，因为圣灵是原动力。我领悟到每个人都是一位教师。当我们谈到教会中被召唤至不同的职位，不论是按手选派在主日学或其他辅助组织去教导，有时甚至对持有教导的能力颇为自夸，然而却远比不上那赐予母亲的能力。教会中最伟大的教导来自于母亲，因此对那些在教会中教导的人，不论所做的够不够专业，你知道那是神圣的教导。而且大部分工作是在教室以外的地方完成，甚至是在你阅读课程、研究然后思考等的准备之外完成。因为经文中表明的，主的声音进入我心中，说的就是若你去教导并且服从主的话语，永不失败。年轻人对于服从这个字或许有些反感，我们并非自动就听话，是父母亲尤其是母亲训练他们的小孩学会服从的。成年之后我们对自己负责，有时我们自己有内心的挣扎，必须慢下来，有时得改变方向，有时向后。有个词叫悔改，改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重做，重新做起，悔改。你就得回溯到你出轨的那一点，然后重新出发，不再遭到你先前的挑战。赎罪是具有大能的医治者，他赎弃了罪。你可知道你能求助于赎罪是多么奇妙的事吗？主为我们成就了赎罪。如果你愿悔改，坚决地做这个决定，没有任何事是你不能悔改、不能获救的。因此我的劝告很简单，
只需决定要做的对，决定要做的更好，决定要信赖经文，这样做你就能够成长，你所遇到的挑战也都会对你有益处。这过去的70多年教导了我许多，我仍有非常多要学习的，我不知道我还要学习多久，但是在当城市生命结束时，我会到一个新的国度，开始进入一所新学校。我要对你们表达我的见证，主是活着的，福音的复兴的福音是真实的，那是主在另一个世界为我们的好处而操控与设计的。主活着，我知道主活着，我也认识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Elder Nelson.
谢谢纳尔逊长老和潘会长的教导。潘会长，您的教导有关教导。我们今天已经被教导，主召唤我们以个别教会成员以及教会议会成员的身份，要做得更多，来达成他的目的，推动他的事工。现在我们很荣幸，也很蒙福，能听先知多马孟孙会长说话。他也深信我刚才说的那一点，他会加上自己的见证，并教导信心在成员传道事工上的重要性。我们非常高兴孟孙会长能在此时加入我们，虽然他的爱妻法仁斯刚过世，但他仍然想针对今晚的这个主题说点话，并提出自己的见证。我们非常感谢能在这个时代有先知的带领。我要诚挚鼓励大家仔细聆听孟孙会长的忠告，感受他信息中的灵性，并接受他为此事工所做的见证。孟孙会长说完之后，唱诗班会唱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传道颂歌《蒙召唤去服务》，之后由他普柔佛邦尼维支联会邦尼维第七支会担任慈助会会长的路德亚托加姐妹将为我们做闭会祈祷。孟孙会长，在我演讲前，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各位，在我痛失爱妻法兰斯的这段伤心日子里，给我许多善意的关怀。我已经感到你们的爱和为我所做的祈祷，这给了我力量和支持。传道事工始终在孟孙姐妹和我的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也一直是我们共同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还在新婚期间，我就蒙召唤为盐湖城从前第六七支会的主教，这支会有1080位成员。支会里有些成员较不活跃，我和我的支理们去探访这些亲爱的成员，帮助他们恢复活跃时，孟孙姐妹总是给予支持和鼓励。几年后，我蒙召唤为加拿大传道部会长，获得这项召唤不到一个月，孟孙姐妹就和我离开我们刚盖好的新家，带着两个幼儿，孟孙姐妹还怀着身孕，前往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而这里的传道事工就成了我们往后3年的生活重心。我要认可今天的演讲者在这里所说每一句话，我要向你们见证，只要你们遵从所得到的忠告，就会蒙受祝福。神圣经文中与我们最密切相关的宣告，最刻不容缓的责任和最直接的教导，就是复活的主在加利利向11位门徒显现时所做的训示。所以他说，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先知约瑟·斯密宣告，在说了一切的话后，最伟大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今天在场的人当中，有人还记得大卫·奥麦基会长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每位成员都是传教士。戈登·辛格莱会长告诉我们，我们有许多人认为传教不过就是敲门，但熟悉这事工的人就知道其实有更好的方法，那就是透过教会的成员。对于他们说的话，我要补充几句，现在就是时候了，成员和传教士要同心协力，在主的葡萄园里工作，带领灵魂归向他。他已经预备方法，让我们能用许多方式分享福音。只要我们怀着信心，采取行动去完成他的事工，他会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上协助我们。孟孙姐妹和我在加拿大传道部服务期间，目睹了加拿大圣徒根深蒂固的信心，我们也因此获得巩固。这部短片描述了住在圣多玛的成员和我们传道部在当地工作的传教士的信心和努力。另一个信心的实例发生于我第一次拜访传道部的圣多玛分会。这个分会离多伦多有190公里远。那人和我受邀前往该分会的圣餐聚会，对成员演讲。我们驾车走过一条雅致的街道，看到了许多教堂，不知道哪一间才是我们的教会。结果每一间都不是。我们终于找到了事先给我们的地址，发现原来是一栋破旧的房子。我们的分会就在这个老旧房子的地下室聚会，成员人数大约25人左右，只有12个人出席。由同一批人主持聚会，祝福圣餐，传递圣餐祷告以及唱诗歌。会后，分会会长艾文·威尔森问说，他是否可以和我谈谈。我们谈话时，他给我看一本《进步时代》杂志，手指着我们在澳洲新盖的一所教堂。威尔森会长说，这就是我们在圣多玛要的教堂。我微笑道，我们的成员人数足够，也足以负担这种建筑物时，我确信我们会有一所教堂的。当时当地成员必须筹募土地和建筑物30%的费用，此外还要支付11奉献和其他的捐献。威尔森会长答道，我们的儿童都快长大了，我们现在需要这教堂，现在就要。我鼓励他们要成员们亲自交易和教导，以便增加成员人数。弟兄姐妹们，后来的演变就是信心的典型例子，当然包括了大家的努力和见证。威尔森会长要求我多派6位传教士到圣多玛城去。传教士派去后，他请传教士到他的小珠宝店后面的房间去开会。他们在那里跪下谦卑祈祷。祈祷结束后，他请一位长老将附近桌上的电话簿交给他。威尔森会长手中拿着电话簿说，我们如果想在圣多玛盖教堂让梦想实现，我们就需要一位后期圣徒来设计教堂，因为成员中没有建筑师，我们就需要让一位建筑师归信。他的手指沿着电话簿上的建筑师名字往下移动，然后停在一个名字上说，这位就是我们要邀请来我家听复兴信息的人。威尔森会长用同样步骤找水匠、电匠以及各类技师，他也没有忘记找其他的专业人员，以便有一个平衡的分会。 这些人都应邀到他家和传教士见面，教导的真理产生了见证，也有人归信了。新受洗的人也用同样的方法请人来聆听，周而复始，不停地工作。圣托马分会历经了奇妙的成长，两年半之内，他们买了一块地，盖了一所美丽的教堂，一个受灵感召的梦想如今已成事实。昔日的分会如今是锡安支联会的一个坚强的支会。每当我回想起圣多马城，我想到的不是该支会数以百计的成员和数十个家庭，而是那栋破旧房子地下室里人数稀少12个人圣餐聚会，以及主的应许，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部电影是很多年前拍摄的，各位听到的声音比较年轻，但是有关传道事工的信心原则至今依然属实，就像半世纪前在圣多马分会的时候那样。我见证，只要我们怀着信心采取行动，主就会向我们显明如何在我们居住地区的支分会中巩固他的教会。当我们努力去做传道事工，他会和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得力伙伴。在世界各地，支会和支联会的传教士人数都在不断增加，因此我要恳请各位像圣多马的威尔森会长一样，运用信心，透过祈祷，想想你能邀请哪些亲戚、朋友、邻居和你认识的人到你家里和传教士见面，让这些人也能听到复兴的信心。就像主当年在圣多马市所做的一样，主会圣化你的努力，让你获得超乎自身的力量，去提升、祝福别人的生活。愿我们都能更有信心，更忠心地履行我们的神圣职责，去救援天父的儿女。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奉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thee for this beautiful day and this wonderful meeting. We thank thee for the opportunity as a church to listen to thy servants, and we thank thee, Father, for our Savior Jesus Christ and his atoning sacrifice that gives happiness and peace to our souls. We thank thee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ospel and the marvelous miracle of missionary work in our day. We love him and sustain him. We pray that what we have felt and learned at this meeting will not be forgotten, and that we'll, as members, be eager to reach to those who need this gospel, so that we can all be brave and have the pure love of Christ in our hearts to invite others to come unto Christ. We offer this humble prayer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